亲爱的弟兄，我是志成，在这集录音中要陪伴你一起来研读《教师指南》的第五篇《如何获得疗愈》。那这篇讲疗愈哈，那很多人在书里面看到疗愈的这个主题，就会特别感兴趣。那这篇虽然是写在《教师指南》里面，而且不到四页的篇幅，但确实我觉得奇异课程讲到疾病跟疗愈最深刻，也最难读，因为它实在讲得太深了哈。那所以，我在这几年的过程中，前后读这一篇，其实大概也不下几十次了哈。但是，到今天我才终于觉得它里面写的东西啊，看起来是完全透亮啊，是毫无疑问的。那我们来看一看哈，我们会分大概2天的时间呢，来把这篇读完。好，那在今天的这集录音里面，我只打算讲3段啊，因为它是分一二三，那我会讲一的前面2段，就是一总共就是2段，然后还有下面二的第一段。好，那第一小节呢，它是说疾病在我们心目中的目的是什么？那如果你熟悉电影手册的话，这可能会让你想到那一课啊，没错，就是136课啊，这一课是大概你要谈疾病在奇异课程里面啊，你非得要读的那一课。那么在136课，其实它一开始也是在讲疾病的目的。那么你看哈，它内文第一段哈，他说：“当受苦的人不再看重痛苦的价值的时候，他就自然痊愈了。”那除非他认为痛苦能带给他某些好处，也就是病痛哈能够带给他某些好处或者某些价值的话，其实我们并不会选择生病。所以这边的讯息呢，跟136课一脉相承，非常清楚。就是第一，疾病都是出自于我们心灵的决定，而其实与身体无关，包括你是什么基因，你习惯吃什么食物，包括这个蔬菜上面撒的农药，其实跟这些都没有直接的关系。那再来就是说，我常把这个叫心灵的铁则，那么在这段写得特别清楚，也就是说，如果你没有认为一件事情对你有好处的话，你不认为一件事情对你有任何好处的话，那么你不会去做那件事，或者你不会让那件事发生，因为现在我们知道我们的一切境遇都是由我们的心灵去创造出来、投射出来的。OK，那疾病虽然看起来痛苦，但是它往往可以达到这个苦肉计的结果啊的一个效果。所以这边呢，我也给大家留了一个问号，那我会在上课的时候再详细跟大家讨论。也就是说，疾病到底带给我们什么好处？因为表面上看起来生病令人痛苦，而且没有人愿意承认说病是他想生的啊，他有一些什么生这个病有一些可以获得一些好处，没有人想要承认这个。OK，好，那我们往下读哈。他说，生病是出自于一种选择，一种决定。他之所以做此选择，只因他悟性的脆弱就是力量。这个脆弱其实也就是指我刚才所讲那个好处，但这个好处是小我所认定啊，是这个人世间的好处。那因为我们认为这些好处，是某些好处啊，它能够带给我们力量啊，所以我们才选择继续生病。好，那一旦做此选择呢，真正的力量反而成了一种威胁。这个真正的力量指的是上主或者是上灵的力量，因为这个上主的力量能够使你当下就疗愈，但是当你疗愈过来的时候，你因为生病而能够去获得的一些好处就没了。好，所以呢，健康反而成了一种威胁，一种危险。OK，那他说继续讲，好，这更深一层。好，疾病是我们在疯狂中想出来的应对方式，企图把上主之子推上天父的宝座。那这边就讲到那个最深层的部分，就是讲到上主之子选择跟天父分裂的那个过程。好，那实际上这个分裂它最深刻意图其实是要篡位。那就是，取代这边所谓取代天父的那个宝座。好，那下面第二段呢，他接着说，在这个神志不清的信念底下，哈，就这个小我的信念底下，疗愈究竟代表了什么？好，就是说这个疗愈，特别是心灵的或灵性的疗愈，对小我来说是什么意思？好，它是象征着上主之子的挫败以及天父的大获全胜。好。因为如果说我们被疗愈过来，真正被疗愈过来，然后回到与上主合一的那个境地的时候， 那么这个分裂就不存在，好，这个罪疚就不存在。好，那因为他这边其实可能他所说的疾病啊，都是指我们内在的罪疚而言，好，他更多的是指我们心灵的疾病，而不是身体的。好，那当然你知道任何身体的疾病其实也是我们内在的罪疚所投射的。好，那如果说我们把心灵里面的这个罪疚都把它化解跟疗愈过来的话，那么就意味着其实分裂并没有真的发生，因为罪疚是分裂来的，啊，那就意味着说我们没有办法，啊，就是说篡这个天父之位，啊，就上面第一段的后面所讲，啊，这个东西就都没有了，啊，那包括我们的小我跟我们的自我也都在上座里面消融了，所以疗愈对小我来说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它的毁灭，啊，那么但是小我它会转过来跟你讲说，这不只是小我的毁灭，这也是我们的毁灭，啊，他不会说那是他的毁灭，他会说这是我们的自我被毁了。 OK， 所以对小我来说，当然他释出的讯息是颠倒的，啊，这个疗愈它是象征着上主之子的挫败以及天父的获胜。 OK， 那么关于疗愈你还要知道的是，第二段中间，啊，就是他得为自己的念头负责，啊，就是你要能够真正疗愈的话，你必须先看到说是你自己愿意生病。OK，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必须要为转过头来为自己的念头负责。当然，他这边写的是在更深一层的，就是说我们会为自己的那个分裂之念负责。好，那我们当初就是为了逃避分裂带来的罪疚才跑到这个世界来的。好，那么现在我们又要回过头去看那个疾病之因的时候呢？我们就被迫要去面对那个我们选择篡上主的位，啊，然后选择分裂的那个决定。那这个时候呢，必然难逃一死，啊，因为上主一定要来报复。这当然也是小我的想象了，啊，但是这想象你把它当真的话，是的确看起来相当恐怖的。OK， 那如果说上主要因为这个篡位来追杀我的话，那我就先下手为强算了，啊，我就先把自己给杀了，啊，先利用疾病跟死亡来折磨自己。那这个时候呢怎么样，就是我们就把上主可能赐给我们的结局先给了自己，所以这样看起来好像这主动权还在我们手里。所以这意思就是说，看起来你好像在苦哈哈的折磨自己，但是实际上你是仍然是握有上主的权柄，因为上主说他不要这样子折磨你，但是你偏说你要，而且你还想象他会折磨你，所以你就先折磨你自己。那这样就可以假装说你仍然握有这个主动权，那握有主动权的就是上主。好，那下面呢这个第二小节，啊，它叫知见的转变，啊，这个是在导向疗愈。好，那我们在这集录音中会跟大家一起来看一看这个第一段。他说你对疾病的一无所用有多深的体认，就会得到多深的疗愈。那这个一无所用的意思就是说，你已经认出说你在生病的过程中透过生病这个苦肉计能够去得到的一些生理或者心理的好处，好，你已经了解说这些都是幻想，这些都一无所用的。也就是说你不再要那些东西，不再去抓取他们的时候，其实你这个疾病就会 自动的痊愈了。那他下面讲的很明白，他说我们只需要说这件事对我一点好处都没有，他就疗愈了。好，那当然你要说这句话是你要全心的相信这句话，而且你必须对自己有非常深刻的觉察，否则你再说一万遍你也不会好起来。好，那他这边第四句也写得很清楚，你必须要清楚这个是心灵的决定，好，这个是疗愈的先决条件，好，它并不是出于身体的层次。但是第七句他也说了，他说你一定会极力抵制这样子的认知，也就是说要你真心诚意的去承认说你目前的一切的境遇，啊，包括这个身体的疾病都是你自己选择你自己要来的，这个一定在过程中会激起小我强烈的抗拒，啊，那因为在小我里面他是拼命的要去说服我们说身体是做抉择的主体，啊，那这个是课文上面写的，啊，那如果说你觉得这句话读的还不是很明白的话，啊，你可以把它读成是身体不受心灵影响， 好，这个是小我他要加给我们的信念。也就是说，身体会生病都是因为那些外在原因啊，不管是饮食啊、是基因啊、是环境啊、是空气污染啊等等。好，就是我们总是要把我们生病的这个责任，把它往外推，然后去证明说身体怎么样跟我无关，不是我决定的，他要死也不是我决定的。好，那这个是小我他不断的要去强化在我们里面的那个信念。否则，如果让你看到说原来疾病都是这个自己决定的，甚至像一三六课讲的，生病其实是抵制上主的一种防卫哈，那这个时候小我就很危险了。因为如果说这个时候你的心灵一个转念，他不愿意再这样下去哈，他真的愿意通往疗愈的话，那么即刻他就能够被疗愈过来。这对小我来说是很危险的，所以小我他一定会极力的去抵抗，那死不要去承认说这个身体的病是他愿意生的。好，那这个是我们今天的部分。虽然只有三段文字，不过它里面的东西讲的是非常深刻哈。那建议你如果觉得读不明白的话，不用太在意。然后一段时间之后，尤其是你把正文仔细的了解之后，可以再回来再读一读。那这个时候你如果再听录音，或许还会有新的一些看见跟启发。好，那这个是我们今天的部分。明天我们会继续把这个《教师指南》第5篇如何获得疗愈，把它给读完。谢谢你陪伴我一起学习。